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次的下班偷偷学。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一生受用的财富自由学，基本上就是把我的私人教练呢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的这些来宾呢，也是大家可能听过很多次了，因为上一次我们才分享了我去参加他的实体课，然后在之前他都有来分享他的艺术投资啊，然后还有他的一些投资理财的心得。那今天呢，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 Dr. Selina。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Dr. Selina。
嗨 Dr. Selina， 其实有点尴尬因为你让我来采访你，因为我对你真的太了解了。
对啊，
可是我觉得你的听众或者我的听众，他们可能对于你的一些经历啊会比较不了解。
应该是说可能有一些人还没有那么了解，可能只看到我现在好像光鲜亮丽然后到处去旅行。
对，环游世界现在多少国家？68个了，
今年75国目标。
75国，哇，那你今年要出国多少次啊？至少要出国8次。
不用我跟你讲，我有个偷吃部，我姐姐，我二姐说她年底会从瑞士再回来，然后她就看了一个南太平洋小岛的一个游轮，豪华游轮，然后那个游轮就会去，比如说北极啊、大溪地啊、夏威夷啊，然后
一次搞定，
算一次可能可以捞个4-5个国家。
可是你说你现在看起来光鲜亮丽啊，那就代表其实你以前不是这样哦。
对啊，我其实是一个单亲的小孩，然后我从小应该是有一点点半工半读，所以我从小打了很多的工。我大概是国中毕业开始我就在打工，然后我做过好多的工作，比如说你可以想象吗，我做过那个美而美汉堡店的店员，然后我也做过那个就是餐厅端牛排的
服务生，
然后便利超商的店员，然后安亲班的老师，我问卷调查员，
好多，
然后卖过春联，在印刷厂当过女工
啊，做这么多的事，
对，所以你看不出来，对不对？
看不出来，
看我像好像是那种被富养的小孩，
对，
然后爸妈就是很好的栽培，然后
对
我好像就是受了很好的教育，这种感觉，气质很好，这样，一直说自己。
是啦，可是原来你年轻的时候打那么多工哦。
其实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一出生下来我就没有爸爸嘛，然后我妈就是没有办法，她就把我们三个小孩寄养在9份我奶奶外婆家，所以她就拜托我外婆就是照顾我们三个小孩，然后我妈妈自己去台北就是辛辛苦苦的就是上夜班啊赚钱，然后每个月去9份看我们这样子。
可是你那个时候在打工的时候，你为什么会看得那么远？因为很多的人他们可能一辈子就做他现在这个工作，然后就这样子过了。可是你是当时是什么让你有这个契机愿意去看更多或者是去投资自己？
我打过2个工，那2个工给我刻骨铭心。第一个是我国中毕业的时候，然后我妈妈就叫我去我们附近的印刷厂打工，那时候是暑假，所以我每天的工作就是8点到比如说6点，我就是站在那个印刷工人的旁边，然后他印刷好的纸我要去捡它，然后我就是一整天都站着然后从早到晚这样剪纸这样子。那你知道我一个月这样赚多少钱吗？
赚多少钱？
5000块钱。很少，对不对？
对啊。
然后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是我觉得印刷厂的环境很不好。就是比如说有时候工人可能会吃一些什么就是槟榔或什么的，然后印刷厂里面都是那种油墨味，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环境是不好的。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每天那么辛苦工作，我只赚了5000块，那我就觉得很太辛苦了。
是一个月5000还是
一个月5000？
一个月5000啊。
然后后来第二年我那时候考上松山商职，然后我就高一的时候呢我就去应征那个美而美店员。那个美而美是在金门街，我没办法忘记，他就是早上6点到下午2点，然后我要坐着第一班公车，我那时候家里住在果菜市场那边，我就坐着第一班公车6点哦，30号公车我都记得，然后我就去那边工作，然后我的工作就是每天煎汉堡做三明治，然后泡红茶这些。那你知道我这样很辛苦的工作一天多少，一个月多少钱吗？
多少钱？
6000块，
怎么涨了？
没有，但是你知道吗，我就觉得靠时间体力赚钱我觉得很少，但是因为我补贴学费嘛，所以还是要去。但重点是我从老板娘的身上，她其实是面包店，她也是从南部上来的一个女孩，然后后来她结婚，然后她就继承面包店嘛，就是她老公继承面包店，她就觉得面包店 一个面包只能赚多少钱，所以他就把他前面的弄面弄一个美而美的摊贩，嗯，然后呢就是再去想办法赚钱，就是等于是让他有扩张。然后他很厉害，就是那个老板娘把赚下的钱开始去买房地产，嗯，然后去投资股票，嗯，所以他后来就可以靠着收租，就是睡觉也可以赚钱，嗯，然后我就从这个老板娘身上学到，就说哦，好像靠时间跟体力赚钱是有限的，可是如果你可以把赚下来的钱去投资房地产，房地产会涨价，然后股票也会涨这样子，然后也可以收租，嗯，所以我那时候就种下说，哎，我想要开始学习投资理财那个契机。
哦，所以是那个老板娘改变了你的人生呢？
对，就是他大概给我一个醒思，就是哦，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如果他也是从南部上来，因为他就会觉得说他要养小孩很辛苦，嗯，然后卖面包，如果一个面包赚你五块十块，可是他要到底要卖多少的面包才会赚到那个钱？
对，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我要把面包赚下来的钱好好的去投资，嗯，然后晚上睡觉也可以赚钱，所以我就从他身上学到，就是哦，那我觉得我应该长大，我一定要靠知识去赚钱，嗯，而不是靠体力跟时间赚钱。
那你小时候有什么梦想吗？就是你不是有提到环游世界这件事情？
对，你知道孟凡生，你知道我现在人生所有的梦想都实现了。如果这今天是世界末日，我人生没有遗憾。
你有哪些梦想？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都在图书馆长大，嗯，我小时候呢在图书馆的时候看很多的伟人传记啊，然后看了很多的那种什么亚森罗平福尔摩斯这些侦探小说，嗯，那我那时候就写下，就是我长大有几个愿望，第一个是我要念大学，第二个我要将来要念博士，第三个我要出书，第四个我要环游世界，就是超过不四五十国，然后再来是我那时候想说，我可能就是想要及早退休，不要做到六七十岁才退休，然后还有一个是，后来在偏乡学校设奖学金是再大一点的时候设的这样子，反正就是大概设了这些梦想。
那你的梦想都实现了。
对，你看我在念博士，然后在环游世界，我现在已经68国了嘛，然后我已经也从2020年就从职场退休，然后现在就是我每年靠着领配息就超过百万这样子。哇，那所以其实现在工作就是因为我环游世界回来，我就是觉得看得越多求得越少，所以我人生只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自己喜欢做事，第二件事情是可以帮助别人事，嗯，那所以教人家小资理财这件事情，其实是我觉得是我可以做到的，然后又可以帮助到别人这样子。
所以你是怎么开始这个小资理财的教育啊？
我记得我在我之前的公司的时候，我有个助理，他也是北漂的小孩，他在办公桌放了一个红色的小猪公，嗯，然后他就每天投钱，然后我就问他说，我就很好奇，就问他说，欸，为什么每天要存这个钱？他说，因为他也是单亲的小孩，他就是可能住彰化，然后他想要在台北买房子，把南部的阿公阿嬷接上来台北，嗯，所以他的愿望就是存钱买房子。但是我那时候想说你的薪水这样子，然后每个月呢？如果你这样存下来，然后台北的高房价，我觉得他可能一辈子都不容易达到，因为台北的房子可能随便都1000万了。如果他每个月只存10000块，我觉得是很难达到梦想的，因为我不能够给他加很多薪嘛，因为薪水是公司有成本嘛。
对。
但我想说，那我如果帮助他们的方式就是，那我可不可以在公司成立小资理财社，然后就教他们去学习投资理财、买股票这样子？嗯，对，契机就是这样，我想帮助他们。
那后来他们有赚到钱吗？
有，欸，他们从一开始股票问我说去哪里买，然后我就说去菜市场买，欸，他们不知道说股票还要证券户，然后下单，然后就开始从股票开户，然后 APP 怎么使用，然后到后来呢我就教他们用好老公选股法，嗯，然后他们像后来就是一年都可以帮自己加薪两个月，嗯，就是报酬率大概都20-30%，那到后来就是可以开始出书或是这个线上课程，我觉得是因为后来有媒体来采访我，嗯，然后就慢慢的就是说，哦，那如果可以除了帮助公司的小资女之外，可以帮助这个台湾更多的小资族的话，我就觉得还蛮有意义的这样。
哦，
对，
还不错，很好，欸，
对，
而且我记得你那时候有跟我说你还有在偏乡设定奖学金不是吗？
对，现在还有，而且冒牌生，你知道我这一本书的这个小资艺术投资版税啊，除了捐给偏乡学校之外，嗯，我其实今年有捐了一个是给难民的儿童，嗯，就是去买难民儿童的1400个书包给他们上学用的。
那你这是版税蛮多的哦。
没有，其实我跟我朋友一起合起来的。
了解。
对，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刚好是专门在做这种就是难民儿童的教育这样子。
1400个书包很多，欸，
他说有其他两个人也认了， 就是我们的目标是15万台币。
哦，
对，所以就是几个人一起合起来去认的这样。我本来是要认教室啊，但是他是说最近不需要教室，但是是需要给小朋友，因为小朋友现在他们上学，只要他们没有书包，他们都是拿塑胶袋或面粉袋。
嗯，
然后我看了那个影片之后，我就会觉得
有点心疼啊。
我就觉得，其实我常常会觉得，如果你现在会抱怨你的人生，你去看看那种难民的儿童，你人生就会觉得你太富足，你就没有什么，你就不会再抱怨什么了。
你知道我认识你的时候其实是很久以前的、嗯、然后那时候是你跟我说你要采访我，
对，
然后我们好像是在那个就是古亭捷运站那附近，然后我们在一个地下室采访我。我觉得你现在的状态跟那个时候状态是有差别的，你知道吗？那时候其实我没有很想要就是更深入的认识你这一个人、嗯、因为你那时候好紧绷。
哦，对啊，因为我那时候就是跟朋友创业，
对，
然后就
你那时候很紧绷很紧张，然后你知道那时候那些就是 Selina 的助理都还要跟他说、欸、S 姐、嗯、然后我就想说哇看起来有点大牌这女的，不要跟她有太多的接触。可是慢慢的后来我们一起去学乌克丽丽，然后我们就有更多的一些交集，我就发现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对啊，
你看像刚刚你说到的那一些投资理财帮助别人、嗯、然后还有你说捐书包啊这些的、嗯、其实我觉得可能当时就像你刚刚讲的你是很紧绷的，
对，
可是你后来在2020年以后你改变了你的生活形态。
对，其实我觉得冒牌生真的是蛮好的朋友。其实那时候离开职场的时候，我问过他，我可以吗？
对，
他其实给我很大的信心，所以我后来就毅然而然，就是觉得说，其实我的钱也够了，
嗯，
那我应该要勇敢的去完成我人生，应该去寻找我的
你想做的事。
真的，因为我觉得在职场有时候你会人在江湖。
嗯，身不由己、啊、
身不由己，所以有时候你不开心。
嗯，
那可是我现在觉得我的状态，我觉得我很开心，而且我每天是很感谢的。
而且我跟你说，我其实是不推荐理财老师的。
嗯，
对，就是你大家听我们的节目听了大概3年了，其实我真的没有推荐过理财老师、
嗯、
因为我其实自己都是一直信奉着开源节流，开源节流不如去开源。
对、啊、
可是我认识了你以后，我就发现说除了开源之外，那开源的方法有很多种，不是只有自己一直想办法去赚钱、嗯、而且我那次去上你的课啊，就是你有一个那个试讲班，你讲了一句话很触动我、
嗯、
你说30岁以前呢你应该要靠你的工作能力赚钱，
对，
但30岁以后呢你应该要靠钱去赚钱。
对，
那这样子速度才会快，
速度才会快啊！我常常环游世界嘛，有时候艾琳问我在哪里，我就说哦，我在杜拜啊，然后有时候看我在斯里兰卡啊，我在马尔蒂夫啊，可是我都还在赚钱。
对，
因为我的股票啊，我的 ETF 啊，或是我泰国的房地产都会帮我赚钱。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学习投资理财、嗯、因为我们其实里面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上班族要学习投资理财。我觉得不只是上班族啦，各行各业都要学会投资理财，只是有些投资理财老师他们可能会讲得很艰涩。
对，
那我去听了你的课之后、
嗯、
我觉得是很好理解的。
对，因为我们前一阵刚好就是跟 PPA 有一个一生受用的财富自由学，然后就邀请了我的好朋友，比如说冒牌生啊、凯利哥啊，然后艾琳他们来试听，然后就是把我这次课程当中会教到的内容先试讲给他们听，
一些精华。
对，然后冒牌生，你听了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就很好理解。
嗯、
然后呢，我立刻，我跟你讲，真的是立刻，就他一讲完，然后他那天下午讲完，我第二天就说，那我要重新做我的资产配置。
对，
对不对？
嗯，
我就立刻开始去行动了。
嗯、对，
所以我觉得去学习投资理财这件事情，不会像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的艰涩。而且我觉得你应该要分享一下你改变的哪一些人的故事，因为我知道你的那个，你刚刚不是有提到说你捐书包啊什么的，可是其实我觉得这一些事情是你的善意跟善良，但是其实离听众会有点遥远。你可以说一下，就是你之前有收到一些信，我觉得那些信其实很感人。
对，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在教投资理财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觉得很辛苦，因为边讲义边教材或是写书其实真的非常非常辛苦。我每次写到我比如说我写到很累，然后去做经络按摩的时候，我的经络按摩师傅都会说，你到底做了什么工作那么劳损然后有时候很想放弃，可是很奇妙，就是我每次觉得好累我再也不要做的时候，我都会收到我的学员他们的感谢信。比如说我举例，我有一个 学员他是南部的人，嗯，然后他因为妈妈可能生重病需要长照，一开始的时候呢，他跟我说，因为他有阅读障碍，所以他没办法看书，但他说他学了我的理财书，或是我的线上课程。他觉得浅显易懂，所以他很好吸收，然后他又学习好老公投资这些书或是 ETF 投资书，然后每一次我签书会的时候他都会在台南或高雄去见我，然后他很可爱，就是他每一次都会准备很多礼物给我感谢我，然后这一次去的时候我很感动，是他跟我以前他都跟我谈他妈妈的长照费用什么嘛，这次去的时候他居然跟我说 Selina 老师他在跟一个女生约会哦，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开心，就说：“哎，我就说，身为某某某，我说身为你的投资力学的理财老师，我觉得 so proud of you， 因为以前你都在求生存，但你现在在求幸福，
享受生活。
享受，我就觉得说，其实我觉得教人家投资理财最大的意义是，不只让人家变有钱，而是你可能改变的是一个人或是他一个家庭的命运跟未来。嗯、比如说我另外一个粉丝，她是一个单亲妈妈，嗯，然后她是一个护士，然后。”反正她老公可能外遇或什么的，然后就一个人带着两个小孩。然后她前一阵写信给我，她就跟我说她很感谢我，是我教她投资理财，她现在每个月可以有被动收入，然后可以负担得起小孩的教育费用，然后减轻她的经济负担，所以她就会感谢我这样子。
那你以前到现在啊，就是其实开了蛮多的线上课程嘛，对不对？那这一次的线上课程，你觉得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应该是说。因为我其实前两年是跟大大学院合作上班族财富发展学院，那其实是跟不同的教练来合作，比如说把富脑袋啊、台股、美股，或是比如说房产，或是甚至是虚拟货币教给大家。
对，
我后来发现一件事，就是很多人跟我反映，就是说觉得课程内容有点艰涩、嗯，然后好像听一听还是会觉得入门有点困难。
对，
然后我就在思考，就是说，哎，然后我就是。比如说肉姨就是空姐肉姨也听了我的课，她也跟我反映说她有些听不懂。
对。
然后我就在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一次就是把大家听不懂的地方，我把它变成是一个更容易学习，然后的一个就是教你捕鱼之外，嗯、我又喂你鱼，就是说我教你，比如说一生适用的财富自由学，不管是一开始我们来开始就是设定。跟你一起来寻找你人生的未来的梦想蓝图，所以我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把你人生未来的梦想蓝图规划出来之后，然后再来去算是每一个阶段你要实现梦想的时候你的需要花的多少钱，嗯，然后再来第二阶段我们会来盘点你的人生所有的财富资源的总盘点，用三张的神奇的表格帮你去算出说哎，你现在的资产负债，然后你现在的财务状况，你的一些财务的指标，让你知道说你将来要怎么去理你的财，嗯，比如说你要怎么去开源节流，那我就会跟你讲，这么就是比如说哦，我们有表格来协助你这样子，所以第二阶段是来盘点你现在所有的人生财富资源，嗯，然后再来第三阶段会教你开始去聊不同人生阶段的资产配置，所以默默还是你现在学会了资产配置，
对
对，就是你在不同的年纪，可能你的现金的比例、保险的比例、股票的比例、债券的比例，怎么样是一个完美的比例这样子。
其实，在这件事情之前，我。为什么会去做资产配置，就是因为我去做了你说的那个表格，然后我就发现说在我的资产配置里面，好，我是有收入，而且我收入还不错、嗯、但是呢我的收入的这个配比里面有很大的一块都是投入到保险这一块，然后我就发现说可是保险的这个时间还有它的回报率跟我去年你跟我说的投资 ETF， 然后我就投资 ETF， 我去年大概拿了100万出来去投资这 ETF， 我发现我去年的那个投资的那 ETF， 我的本金哦，就是讲本，不要讲利息，讲本金就好。我光是本金我就翻了20%到30%，所以本来是100万就变成了120万到130万，嗯、
比较快。那
对，我就发现说，这跟我每年这样子默默存保险，然后虽然大家都会跟你讲复利滚存的啊、嗯、那个概念，但我发现复利滚存再怎么样也没有你一开始其实你的那个资本利差来的大、嗯、所以这是第一个，然后我就觉得说因为这件事情我就会开始想要去调整我的资产配置、嗯、所以我觉得你一开始那个表格其实大家会觉得那表格不是很常见吗、嗯、没有，常不常见是其次，重点是你有没有真的有人去教你怎么样去配比，
对，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资产配置好像是有钱人的专利，
对，
但我觉得其实不是，应该我觉得在你很年轻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去思考你的钱怎么去做配比，比如说假设你薪水领到的时候，那我们很简单用631理财法，就是比如说薪水的 60% 可以花在食衣住行娱乐，然后 30% 可以存下来去做投资理财，10% 可能用来投资自己或买保险。那你一开始其实631其实就是在做简单的一个配置了。
对。
那我们接下来会学习的是，那你那 30% 你到底要投资什么？嗯，那个又是另外一个，到底股票跟债券或是其他的，比如说房产，那怎么样的比例比较好？嗯，那我们就会在我们的课堂当中去教到这个部分。所以聪明的学习资产配置这样子。
那除了你刚刚提到说的那个三个表格之外，上完这个课程之后，到底可以学到什么东西？
再来就是说资产配置之外，第四个阶段我们会来学习的就是了解不同的投资理财工具，比如不管是股票啊、ETF 或是债券，或是甚至是最新的 AI 机器人投资，嗯，我们都会教大家，还有保险，然后甚至是海外房地产。冒牌生知道我在泰国买了6间房子，
真的，
然后我也去杜拜看房子。那你知道杜拜的房子，其实我下一个阶段可能会去杜拜买房子，是因为杜拜的房子的租金的年报酬率超过 10%， 哇，杜拜的房子这一年涨了超过 100%。
可是这样子的话，它稳定吗？
其实我觉得后来觉得蛮稳定的哦，而且买杜拜的房子还有个好处是，你可以买了房子就可以得到永久的居留权。
哦，买杜拜房子就可以拿到永久居留权。
对，所以你知道，为了全世界的有钱人或是国家有问题的，比如说俄罗斯、乌克兰的这些富人都跑到那边去哦，所以他为什么房子涨那么多？而且因为在杜拜，其实很多都是免税的，所以他房产税其实也是相对的比其他国家都少很多。嗯，所以我觉得我后来搞明白了一件事，就是说，其实国家的政策才。国家的，比如说他鼓励有钱人去他的国家投资，他有很多的措施配套，所以会造成他的国家的房地产很可能有一个超乎你想象的一个成长，这样对、嗯。所以我希望这堂课是，像很多人就会跟我说，他连台北的房子都买不起，还想要海外的房地产。
其实海外房地产不一定比台北房子
贵、哦、对，比如说冒牌生常听我讲，我是说我买泰国房子一间才200-300万，那可能预售屋可能我只要付20%，可能我40万就可以买泰国的房子，而且还是泰租，如果再乘以0.9的话，就是30几万了。在台北，你可能觉得低薪高房价，人生就躺平。可是其实，在其他的国家，比如说在曼谷或是在大阪。哦、甚至在杜拜、嗯、他都有可能完成你海外的资产的梦想、嗯、所以这堂课我们也会教你海外资产的投资的一个比如说七大步骤啊一些心法这样子教大家。
所以他一开始会先有一个在讲投资理财工具的，比如像 ETF 啊，
对对对，好，
债券啊，
债券啊，
然后资产配置啊，
对对对对，
这一块的资讯，
对对对对，
然后再来第二个部分是会有你刚刚说泰国房地产，
海外房地产，
海外房地产的一些资讯，
进阶的应该是海内外房地产购买的一些逻辑，比如说台湾房地产你怎么挑选、嗯、十大步骤，十大的一个流程、嗯、然后海外的部分就是海外的房地产其实是加送给大家的。
因为据我所知，其实你已经写了很多本关于小资理财的这种书了。我有去看呢、欸，就是一开始的环游世界，然后到后来就是还有 ETF 的书、嗯、然后还有房地产的书。
房地产书哦，对，我有
有你有哦，你有你
有，
你自己写到都忘记了。
写的就是本人有八本书了，
你有一本，你写了八本书，然后都在分享就是小资理财
不同领域的小资理财的书。
然后其实我觉得像理财这件事情，虽然它的概念它的逻辑可能不变，但是你刚刚讲到的那些标的觉得它是会日新月异修改的。
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我这几年来我自己也会进步不断的学习，那也有新的投资工具，比如说像 ETF 现在超过240档，那你怎么去做挑选、嗯、不管是大盘型、高配型，像高配型现在已经超过了10几档了，你怎么挑选、嗯、然后或是月月配息的 ETF 其实也非常非常多。
对，
那我们就会教大家如何去挑选适合的，然后再加上资产配置的概念，最后协助你去 组成月月配息可以零配息的一个投资的一个计划，然后打造你的自动化现金流这样子。对，嗯，
那这一堂课 我要 去哪里可以报名？我会把那个网址放在我的说明栏，
啊，
可以去那边报名。
应该是说在我们的这一集节目介绍当中可以看到，然后冒牌生的也可以在他的
Podcast 的说明栏那边看得到。
看到。
然后这个说明栏里面呢、啊，因为我记得你们的这一次的企划有提供给我们一个特殊的
冒牌生粉丝的优惠代码。
对，然后那个优惠代码的话，好像你输入这个优惠代码，你可以再减200块。
对对
对。好，那所以说今天这一集呢，其实是希望可以大家可以通过更多的层面，然后来认识 Dr. Selina。那刚刚也听到了，就是 Selina 她来分享了她为什么会投资理财这一些故事。我觉得其实投资理财不是只有为了赚钱，听起来其实你还帮助了很多的人、嗯。我觉得这个是你的一个初心，这个其实一定要好好的做。
对，嗯、因为其实我在过年前我刚好看到那个艾瑞克那个《内在成就》那本书、啊，嗯，看到那本书的时候，我得到很大的一个共鸣。其实是我发现，其实我很早的时候就找到我的内在成就。嗯，就是当我教别人，别人学会他赚了钱，甚至改善经济，实现他的梦想的时候，或是他翻转人生的那个过程，我会觉得其实
很有成就感，
很有成就感。所以其实每次你知道，崔斌每次说我在分享投资理财的时候，他都觉得我的眼睛是闪亮亮的。嗯，然后我也很开心。所以我其实这个应该是我人生最后一个这么庞大架构的线上课程的，
你不要太快放这些话、啊，
真的真的，因为我跟大家讲哈，因为我前两天我们在录的时候，我前两天我的 Money 公主，我的鹦鹉生病了，嗯，然后本来那天晚上医生跟我老公说，叫我们心里有准备，嗯，所以我后来隔天我带他去看另外一个鸟医生的时候，我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我那时候觉得说我的时间。我希望我将来的时间可以陪伴在我的家人或是陪伴我朋友身边，就是、嗯、就是我想要多一点时间，我不想要有遗憾，就是万一我的亲人或比如说像曼妮公主怎么样了，其实我觉得我会后悔。
对
对，所以我的意思说嗯，我觉得其实这个我这为什么我这次会跟 Press Play 录这个课程，其实是也是他们提出这个企划，我很喜欢，就是说可不可以让大家可以有学习是一生就是就是
都有帮助的，
就是财富自由的这个财富自由必学的一些或是很受用的财富自由学之外，那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我如果录下来之后，如果因为每一年都会有学员问我说，老师你今年会不会有线上课程啊直播课程这样，但我觉得我之后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而且因为我将来我想要有一些时间去海外 long stay， 就是比如说我住在意大利啊，然后住几个月，然后可以学去上一点新的课程，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可能就是我想要好好的录这个课程，所以这个课程我真的规划很久，也会花半年，也花半年时间去做讲义简报。冒牌生那天上课就知道我光那个试教的课程简报就150页。
对
对，所以我一直说这个真的是我人生的代表作，线上课程代表作，然后也很希望是帮助大家可以就是好好的学习一生受用的财富自由学，然后呢也可以透过这个课程然后理人生，然后实现梦想，最后呢翻转人生这样子。
好，那我们谢谢 Selina 今天的分享，那希望大家可以去看看 Selina 这个课程，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透过资讯栏里面的连接然后去购买哦。
冒牌生的粉丝可以有那个输入可以有200块的优惠嘛，然后当然 Selina 粉丝也会有这样，所以就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
说明栏
当中这样子。那今天很谢谢大家，
好，今天分享到这边咯，拜拜
拜拜。